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几天之后，少平的回信到了，和老汉的预料一样，懂事的娃娃满口答应了这件事儿，还说如果紧缺，还让他哥直接写信给他，他还可以在周围的矿工里再给他的哥转借一些钱。老汉心里想，这可不敢了，怎能再逼得让二小子也欠下债呢？孙玉厚老汉立刻又跑去找到金城，给少平写信说，这里都好了，千万不敢再借人家的钱，这几个月里也不要再给家里寄了。老汉还在信上询问说，少平不是说夏天要回一趟家吗？为什么没有回来？巧的是，少平的信刚到的第二天，少安也从原北县回来了。儿子前脚刚进门，玉厚老汉后脚就跟着进来，赶着问，咋样啊？带到了。多少啊？3000。秀莲补充说，还得再另外转借1000块钱。这1000块钱我给你们拿来了。玉厚老汉说着，便从衣服大襟的口袋里颤颤巍巍的拿出了一捆子人民币，放在了儿子家的炕席片上。老汉的钱从来不存银行，都在粮食顿里埋着，手伸进去就取出来了。少安和秀莲看着父亲和炕席片上的那一捆子钱，都呆住了。少安似乎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赶紧说，爸，这钱是少平给你们姑瑶的，我们咋能用呢？本来我还应该领料着给你们营造地方，一来少平执意不让，说他要一个人给你们姑瑶，二来我忙忙乱乱的，紧接着又出了事儿，这才到现在也还没为你把新地方弄起来。现在少平已经把姑瑶的钱都攒得差不多了，我们怎么能拿这个钱来办砖厂呢？爸，你把钱收回去，我缺钱的我再想办法，再说我们不言不传的用了这笔钱，那也对不起少平啊。少平已经回了信，叫你们用去，还说要是有困难他还能帮你们再借些。玉厚老汉把钱拿起来，揭开对面的小木匣，给他们放了进去。少安背过脸，久久地站立着，没有说话，眼睛里不由旋转起两团泪水。他深深地感激弟弟和父亲，秀莲也在锅台那边用围裙擦眼泪，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骨肉亲身，并且为有少平这样强有力的弟弟而感到骄傲。是啊，有什么必要灰心丧气呢？孙家有的是力量，他们还有一个让整个东拉河流域都羡慕的妹妹，正在全国最高级的学堂里念书呢。孙少安立刻感到身体轻盈的像能够飞翔一样，他马不停蹄掉头向北，到米家镇去打问先前给他烧过砖的那位河南师傅。 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人的下落。眼下他就在镇子北头的那个村子里。孙少安很快的在那个村子里找到了他原来的烧砖师傅。巧的是，这位师傅正好要在这里结工，但是不巧的是，这位师傅准备拾掇着回河南老家去了。孙少安几乎央告着求他，让他再为自己帮一段忙，哪怕几个月都行。他为了打动河南师傅，还详细的给这位师傅叙说了自己近一年来的悲惨遭遇。这位河南师傅终于被少安说动了心，跟着少安返回了双水村。少安接着又跑到石歌节街上，雇佣了外村的几个农民来当小工。本村的人他不敢再雇，而且眼下也没有人再来为他干活。干过活的人，工钱到现在还都欠着呢。秋天的一个下午，双水村的南头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吼叫声，这个声音已经整整沉寂了一年了。双水村的人再一次被震惊了，谁能够想到滚到黑水沟里的孙少安又能爬岩起来呢？是的，他又站起来了。尽管他已经碰得头破血流，却再一次挣扎着迈开脚步，重新踏上了创业的征程。人常常是脆弱的，但人又是最顽强的。十天之后，第一批砖窑开始点火，滚滚的黑烟凶猛地冲天而起，再一次笼罩了南面的天空。双水村人不得不又一次的把目光移到了这里。孙少安和他的砖厂重新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当然了，那些说风凉话的人还在继续说着，不过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不安地瞧着南头那一片滚滚不息的黑烟。至于那些少安还欠着工钱的村民，都眼巴巴地盼望着少安起码能烧成几窑好砖，把他们的工钱开了。这点钱对于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孙少安和贺秀莲兴奋地忙碌着。秀莲的肚子已经大起来了，但仍然门里门外不停地操磨，既要做好多人的饭，还要到砖厂去帮丈夫忙不过来的事儿。可是即使帮不上手，她也要转着为丈夫发现点漏洞，以防再出现什么意外的闪失。但是第一批砖还没有烧成的时候，他们便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哈，当然这倒不是因为砖又烧坏了。这一天，原北县为少安贷款的那个胡永和的朋友突然赶到了少安的门上，让少安立刻就还那3000块钱贷款。原来少安刚刚离开原北，当地就有人把永和的朋友给告下了，说这次贷的3000块钱款是给了外县人。这个县农业银行的领导一听了这件事情非常恼火，如今钱这么短缺，本县人贷款都很困难，怎么能让外县人把钱带走呢？他命令下面的人立刻把这笔钱追回来。胡永和的朋友和孙少安并不认识，不会把这笔钱替少安垫上，因此便赶到少安家，让少安马上想办法，声称绝对不能超过5天。啊，天哪，这不是要孙少安的命吗？这么短的时间，让孙少安到哪儿去筹借这3000块钱呢？ 他正因为借了一年的钱借不下，才到外县去贷这笔款的呀。孙少安急的是要发疯了，妻子一边用好吃好喝款待那位讨债的外县人，一边安慰丈夫说：“甭急躁，咱想想办法。要不，让我再回一趟柳林，让我爸和姐夫答对着为咱借点。”哎呀，上次借人家的钱还没还人家呢。孙少安的头耷拉在胸前，丧气的蹲在脚地上，用手抠鞋帮子。秀莲又出主意说：“要不，你再到县上去跑跑，找到周县长去。”孙少安觉得妻子的这个主意倒有点门道，也许他只能找周县长解决他的困难。上次周县长不在县里，这次也许能见着。秀莲舔着个大肚子，把少安送上了去元溪的公共汽车。临上车以前，秀莲一再给少安宽心说：“你放心走你的，砖厂的事儿和那个要债的人都由我应付来。不管怎么样，咱们的砖厂又起来了，你可千万不敢灰心呐。”少安在妻子如此热忱的鼓励下，羞愧自己白算个男子汉了，他立刻打起精神跑到了县上。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出奇的顺利。周县长不仅在线上，而且马上就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三言两语就和县农行说妥了这件事情。孙少安兴奋的走路都有点失去了平衡，像他二爸一样绞着两条腿赶到农行，很快的贷出了3000块钱款，赶天黑就返回了家中。坚冰打碎，一河水全开了。第一批呱呱叫的城砖出窑以后，3天内就销售一空，欠村里所有人的钱马上还清，山西柳林七哥那里的借款也立刻寄还了。这个塌垮了的砖厂在接受了失败的教训之后，第二次起飞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1983年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银行2次大笔贷款的全部本息，砖厂生产逐步进行了满负荷的运行。当1984年开始的时候，盈利就滚滚地进入了孙少安的腰包。伟大的生命，不论以何种形式，将会在宇宙间永存。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类，也将继续繁衍和发展，直至遥远的未来。可是，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的短暂，不论是谁，总有一天都将会走向自己的终点。死亡，这是伟人和凡人共有的最后的归宿。热情的诗人高唱生命的恋歌，而冷静的哲学家却说，死亡是自然法则的胜利。是啊，如果一个人是按照自然法则寿终正寝，就生命而言，死者没有什么遗憾，活着的人也不必过分的伤痛。最令人痛心和难以接受的是，当生命的花朵正蓬勃怒放的时候，却猝然间凋谢。人类之书，谁知道凋谢了多少这样的花朵，零落成泥，只有香如故。但是 美丽的花朵凋谢了，也还是美丽的。是的，美丽，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那花朵依然在人们的心头怒放。看呐，现在又是春天了，复苏的万物就是生命的写照。从矿区望出去，山野里到处都是盛开的杏花、梨花、桃花，一片如霞的绯红，一片如玉的洁白。小河边泛出了淡淡的浅绿，祭坟的纸钱在暖洋洋的春风中飘飞。矿医院后面的山湾里，间或传来上坟妇女如怨如诉的哭泣，犹如在唱着一支眷恋往昔的歌。这是一个伤感而断魂的季节。每天，孙少平上井以后，洗完澡，换好衣服，便一个人走出喧腾不息的矿区。他看起来比过去消瘦了一些，眼神和脸色却更加的严峻，头发总是被汗水卷去的零零乱乱。他像往常那样从矿部旁边的那个小土坡上走下来，走过黑水河上摇曳着绿枝的树桥，爬上了对面山，不停留地一直走向山野的深处。然后他随意地在某个无人的地方停下来，或坐或躺或久久地驻足而立。多少日子来，他天天都是如此。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斜躺在一片草地上，出神地看着眼前几朵碎金一样的小黄花。偏西的太阳温暖着照耀着山野，春风轻柔的，似乎让人感觉不出来，周围没有任何一点声响。他就这样久久地躺，又像往日那样痛不欲生地想着亲爱的小霞，思维陷入到深远的冥冥之中，眼前的景色渐渐变成了模糊缤纷的一片。在这一片模糊之中，他看到了一些光点在其间聚集，光点又变成色块，最后他终于看出来，这是小霞的脸。小霞头稍稍的偏歪着，淘气的在对少平笑。这张脸很生动，甚至连眼睫毛的颤动都能感觉得到。小霞好像在嘴里说着些什么，但是没有声音。这好像是小霞过去某个瞬间的形象，也许就是古塔山杜梨树下那次。少平拼命地向小霞喊叫，但是他发不出声音来。不过他觉得小霞一定会看到他的泪水的。无论少平怎样无声地喊叫，那张亲爱的笑脸慢慢地慢慢的消失了，天空、山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孙少平还是斜躺在这块草地上，在他的四周一片寂静。很久很久，孙少平还是不能弄清自己碰到的究竟是不是梦。就在此后不久的一天，孙少平出人意料的被提拔为采煤班的班长了。不过不是在他原来干活的采煤一班，而是调到采煤二班。 这个班老工人很少，大部分都是新招来的协议工。协议工可不是好领导的，他们一般合同期为3年，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只不过在煤矿赚上3年的工资罢了。因此很多人对煤矿没有什么主人翁的感觉，反正3年以后又得回去当农民，混着赚上几个钱就成了，别说为煤矿舍命，最好连点皮都别擦破了。副区长雷汉义极力推荐少平当这个班长，理由倒不全是少平吃苦精神强，而主要是说少平能打架，可以帅住这群踢腿骡子。区队其他的领导也都同意，这倒也是，没有一股子彪悍的劲儿，就别想当班长。这向来是煤矿选择班长的传统条件之一。孙少平要调到采煤2班当班长的决定宣布了以后，1班的人倒都觉得十分正常，这小子是个当官的料，大家心服口服。只是1班的蛮汉安锁子找区长哭了一鼻子，他说他要跟着少平到2班去当斧子工。安锁子被少平一顿老拳痛打了之后，倒真的打成了师兄弟。这个笨熊一样的家伙现在舍不得离开孙少平了，他觉得要是跟上孙少平就能不受气，而且也很痛快，还不会被人捉弄，尽管他常常的捉弄别人，但是他很怕别人捉弄他，要是井下被人捉弄，那可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常常意味着你得多流汗，甚至一个恶作剧就得让你出点血。少平也对这个愚兄有了些感情，在少平的请求下，安锁子如愿以偿地跟着少平到了2班。当然了，安兄干活的时候卖力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还可以帮助少平在掌子面上镇压某些调皮捣蛋的协议工。一个当班长的没几个好斧子工相帮，你就别想完成生产任务。这个煤矿上的班长和军队上的班长一样，实际上不是个什么官，只是一个上等列兵罢了。同样又像军队上的班长一样，总是在最激烈的前线冲锋陷阵，这意味着要带头吃苦，带头牺牲。在人数上，煤矿的班可比军队上的班大得多了，孙少平领导的2班有60多个人，其中协议工占了80%，他们就像部队里刚刚入伍的新兵，需要锻炼才能适应战斗的要求，这无疑给班长增加了大量的工作负担。孙少平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因此他尽量使自己把班长当得文雅一些，但是在井下这种紧张激烈、时时充满了危险的劳动环境中，他一急也忍不住满嘴脏话，骂骂咧咧。不过他在实际中很能体谅和关照人的态度，渐渐地赢得了本班矿工们的尊重。权威是用力量和智慧树立起来的。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 叶咏梅。